患难见真情。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说大卫的故事了。不知道上一次听完有没有很紧张，怎么大卫当王好好的，却被自己原谅的孩子亚沙龙给叛变了。亚沙龙竟然这样轻易地骗取了百姓的信任，还拉拢了不少的大臣来支持他成为一个王。大卫一听到整个的回报，居然赶紧离开了耶路撒冷，好像让这个王位让得太轻易了。从大卫逃离的过程当中，看见好多坚持跟随他的人，可以看到大卫还是很得民心的。但毕竟看亚沙龙的阵势是不可能轻易罢手的，万一真的在耶路撒冷打起来，可怜的还是百姓。可能因为这样，大卫就决定先离开耶路撒冷。接下来亚沙龙会怎么行动呢？大卫会这样躲一辈子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这个时候，大卫带着所属的军兵和那些决定要跟他走的外邦军兵已经开始离开耶路撒冷。有一些知道情况的百姓看到大卫和随从的人离开的时候，是难过的放声大哭。耶路撒冷的百姓好像失去了希望一样。大卫一路听到心里也很难过，但这个时候可不得不继续的往前走。他们一直到过了吉伦西，他的随从也跟着过了河，他们就一起往荒凉的野地前进。就在刚过那条河不久，祭司撒都他就匆匆忙忙地跟了上来，而祭司亚比亚他也带着负责抬约柜的利未人抬着约柜一块来了。这当中还有好多百姓跟利未人，甚至撒都祭司的家族都跟着一起离开了耶路撒冷。大卫一看到这一大阵服侍神的百姓跟着来，他又开心又难过地对撒都说，
撒都，这怎么好呢？我想还是请你把约柜抬回城里去吧。我相信如果天父仍然喜欢我当以色列的王，有一天他会让我再回来的。我一定可以再看见约柜和安放他的地方。但如果这是因为天父爸爸已经不想让我当以色列的王，那么就照天父的意思吧，让他这样来对待我，你们就先回去吧。
大卫让撒都知道这约柜该跟百姓们在一起，他希望撒都回去给百姓们安心，直到天父的保护都还在。撒都实在是不想回去，可是他知道大卫王讲的有道理。他正在思考的时候，大卫王又继续的对他说，
还有，你不是神的先知吗？大家都需要你为他们求问神，这样也许你会有什么天父爸爸给你的讯息。现在我就请你带着你的儿子亚西马斯，还有祭司亚比亚他和他儿子约拿丹都平安地回到城里去吧。我会派人在旷野的渡口那里随时等你给我新的消息。
大卫都这样说了，撒都和亚比亚他也只好带着约柜再次抬回耶路撒冷，带着那些服侍的利未人一起留在那里照顾圣殿，照顾百姓的需要。而大卫呢，他看着约柜抬了回去，心里十分的难过，他就向天父爸爸祷告着，一边哭一边走往橄榄山上去。难过的他一路上鞋也没穿，只拿着衣服蒙住了自己的头，跟着他的人也是这样蒙着头，这是他们以色列人在痛苦难过的时候表达的方式。一路上这个队伍就变成像是个哭丧送葬的队伍一样，边走边哭着。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够难过了，没有想到还有更不好的消息来到。有探子赶回来回报大卫，说他的最好的幕僚亚西多福参加了亚沙龙的叛变队伍。大卫一听，就向天父爸爸祷告说，
天父爸爸，求你帮我了， 让这个聪明的亚西多佛他每个计谋都落空。
小朋友，你可以想想看，亚沙龙有了这么多的支持，还有最聪明又了解大卫的幕僚来帮助他，对大卫来说这是何等的打击。不单是儿子的背叛，还有友情的背叛和威胁，这些让大卫更加的痛苦。他听到这个难过的消息，只能无奈地继续往山顶走着。当大卫到了山顶那敬拜上帝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他另外一位忠实的朋友亚基人户筛，他就在那儿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头上蒙着灰尘，难过的样子。他一看到大卫就不顾形象地跑出来迎接大卫。大卫对着他那副伤心的样子，心里也很难过地说，
户筛，你别跟着我去了，现在的我帮不上你，你跟着我也没办法对我有什么帮助了。
想到这里，好像大卫有一点绝情，把户筛特地来看他的心意给否决了。大卫接下来说了他的想法，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接着告诉户筛，因为他也是很令人敬佩的智者，许多人都会听他的意见，所以请户筛回去，表示他愿意去服侍亚沙龙，并且让亚沙龙知道他会像从前服侍他父亲大卫一样，这样子户筛就可以尽力去阻挡亚西多福的那些计谋，这样可以真的帮助到大卫了。同时大卫又告诉户筛，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们都在城里，是大卫的盟友，户筛可以把这些在王宫当中听到的每一件事都告诉他们，好借着他们的儿子亚西马斯和约拿丹，把这些情报通通的传递给大卫这边知道。原来大卫虽然难过，但是已经想办法了解亚沙龙这里的情况。户筛了解大卫的意思，就赶紧回到耶路撒冷，为大卫进行这个危险的间谍任务了。这么刚好，他才到达耶路撒冷，亚沙龙才刚刚进入耶路撒冷城，正打算开始拉拢留在当地的百姓和臣子。户筛就这样顺理成章的进到了亚沙龙的幕僚团队当中。这样大卫安排好了在耶路撒冷的眼线，接下来就继续的赶路。大卫才刚过了山顶，忽然远远的看到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这个洗巴就是扫罗之前的仆人，后来大卫为着要照顾扫罗的孙子，也就是约拿丹留下唯一这个跛脚的儿子米非波设，就让这个洗巴继续当着米非波设的仆人照管他的家。他远远的看着他牵着两头驴，这些驴背上还带着200张饼、100串葡萄、100挂夏天的水果和一皮带的酒来迎接他们，这可是让他们一阵紧张。大卫王谨慎地问着说，
洗巴，你带着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洗巴谦卑地说，
大王，这个驴是给陛下的家人骑乘的，路程是很辛苦啊，这样比较好赶路。另外这些饼啊和夏天的水果是给大王随从的人吃的，酒也是啊，要给他们在旷野累的时候补充体力的。大王，这匆忙的赶出来，一路上一定没有机会好好的吃喝，要给你们补补体力吧。
大卫王听了很安慰，想了想就问他说，
这样很好，可是你主人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呢？他怎么没有一起来？他现在在哪儿？
洗巴一脸难看地说，
他留在那个耶路撒冷，因为主人啊，他想说不定这点混乱，以色列人会重新把他祖父扫罗的王国归还给他，他就可以当王了。
大卫听了洗巴的话，心中是五味杂陈，想到自己曾经这样厚待米非波设，没有想到碰到这种落魄的境况，米非波设竟然就背叛了他。于是大卫就说，
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无情了。洗巴，从现在开始，那些原本属于米非波设的一切财产都算是你的了。
洗巴这时候高兴地回答说，
大王，谢谢你啊，你放心，我一定永远听王的，就算是您家的奴仆了，愿天父爸爸永远眷顾陛下。
这场逃难的过程当中，洗巴带来的食物很及时地补充了大卫他们的需要。可是洗巴所说的米非波设真的这样无情无义吗？大卫在患难中看到了户筛的忠诚和祭司撒都的支持， 他在痛苦当中也做了智慧的安排。问题是接下来他们可以发挥作用吗？在这个逃难的路程当中，那些支持大卫的外国军兵会成为怎么样的帮助呢？可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